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期节目邀请到了我的学弟 Alan， 他之前在英国留学，这一期他准备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英国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和故事。 Alan 你好。
大家好，我是 Alan， 我之前在英国有一年的读研的时间，然后我在那边学的是数字媒体艺术。
数字媒体艺术是做什么的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毕业设计好了。我们导师让我们做一个课程叫 Interactive Table Tennis， 就这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个 AR 乒乓球桌的一个项目。我们在乒乓球的四个桌角分别装上那个传感器，然后当乒乓球呢落到每个位置的时候，通过一些数学的计算方法，把那个乒乓球的位置呈现在电脑里面。如果说一个选手当他练习或者他打乒乓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获取到它乒乓球落点的一些数据的。
所以你这个项目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初衷主要是去为一些乒乓球爱好者或者一些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运动员去分析他们的一些打法或者一些习惯，通过一些比较科学的一些规律去帮助他们改进这种方式。
明白。听起来你做的事情非常的学术，虽然在艺术学院里，但是好像做了一些很多科学家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是在 computer science， 是在计算机学院，只是我们那个专业正好是有点交叉，所以是把艺术和一些音乐的专业是融入进来的。
好，这也是我喜欢设计的地方，设计是个交叉学科嘛，所以非常有意思，这样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事情，可能设计会在很多学院里，像我本科就在机械学院里，然后我知道有一些设计开在建筑学院里，有些设计开在软件学院里。那 我不知道你在英国学设计跟你在中国学设计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当时就是研究生第一年的时候在国内念的，然后第二年就是在英国。严格来说在国内是更偏向于一些设计理论方，但是到国外的话就是更侧重于一个创意，一个设计它怎么样去落地，怎么样去实现，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据我所知，你拿的是英国和中国的双学位，对吧？
对。
所以抛去了设计学科架构的不同，就两个学校开设设计学科的不同，这个国家的气质、城市的气质对你学设计这件事情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于学习过程结果的把控吧。因为其实在国内我们学设计、学设计方法、设计理论，我们可能就是会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喜好学到一定的程度，你基本上就到了那个程度。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老师会给我们一些比较严格的指导，就比如说他会给你去规定说这个星期要做什么，下个星期大概要完成什么，这就是我所认为区别最大的地方。可能说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其实培养了我们的这种概念也好，思想也好，其实甚至动手能力。我们做学设计，做设计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让设计怎么样去为人类去服务，去把这个设计的概念要把它给转化成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对吧？
对。那你一定是有一些设计的项目在英国落地的这种经历，我比较感兴趣真正实际上做的这些项目。
我主要想分享一个我在学校做的叫为老年人设计 APP 的一个课程。我们小组是有一位法国人，一个女生，她跟我们吐槽说她的家人经常会忘记喝水，忘记吃药，小孩又忙于工作，其实往往就忘记了。那你也知道其实在欧洲这个老龄化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听她这么一讲之后，其实我们也挺动心的，觉得你为他们去设计一款 APP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其实说到这个也很巧，因为我在做这个课程的过程中，其实中途也有去一些别的地方旅游，包括苏格兰、布莱顿、普兹茅斯，还有印象最深刻的英国南部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岛怀特岛。其实那个岛上人很少，其实那个岛也非常小， 整个外圈环下来最大距离也就20-30公里，就可能严格来说就不到一个小时就开完了。我们从岛的北边往岛的南边走，越走越发现人越稀少，但是到有城镇的地方有酒店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惊讶地发现有很多白发苍苍的夫妇两个人一起开着车去度假。后来我们就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就发现，对于这种自驾游的出行啊，其实就是一种常态。他们已经60-70岁嘛，都已经退休了，又有驾照，可以开着自己的小车带着自己的伴侣去海边散步，去海边看日出看日落。这些老人的现在这种经历，他们现在能够享受到这些时光，也警醒着我们自己现在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的未来去努力。
哦，所以你决定想要为老年人做一些事情，因为虽然他们在享受生活，但他一定因为年龄的问题，所以会带来一些不便。
对，那一次的旅行其实也更加促使了我对老年人的一些关怀，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夸张一点说，其实就是一个弱者的群体，他们其实渴望得到更多的一些关怀，但是他们又不敢直接的去索取。
但据我所知，就我在别的国家的观察，发达国家的老年人跟中国其实有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发达国家更多有一种老年人不服老的精神。就比如说在美国，我见过在 DMV 里70多岁的老太太战战兢兢的，路都不会走，但是去 renew 她的驾照。然后我也见过在新加坡这种老年人年纪很大了，但是在餐馆里端盘子啊，收拾餐桌，他们觉得自己跟年轻人一样，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老，好像更多的是他们不服老。比如说程序员在中国其实很难见到年龄比较大的，但是在我们公司就像爷爷级别的，但是还在一线里在工作。
我觉得你的观察很细致啊，说的是非常对的。因为我记得有一回在伦敦的公交车上，有一个老年人，我目测他感觉大概是70-80岁，因为头发非常非常白，坐公交车的时候还是拄着拐杖。那个时候呢，我是坐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然后我想给他让座，他就是非常坚定的摇头，他说不需要，说谢谢。其实我出国之前，我也有听说过一些欧美国家的老年人，他们其实是非常独立也非常坚强的，就是他们不希望他们在这个社会上被别人看作是老年人，他们不希望那样被对待，他们觉得那是不平等，包括他们自己其实有一种倔强的精神在里面。我还记得有一回去英国比较传统的一家英式的下午茶的一家店，然后有一个服务员，他跟我们说他在那家店里干了60多年。我当时真的就震惊了，我想着怎么会有一个人能在一个非常朴素非常古老的一家下午茶的店当服务生当60年。由此我对英国的老年人是非常肃然起敬的。
对，但是像你说的，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身体里是有一股巨大能量的，但是因为真的生理上的问题，老年人是慢慢在衰退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像很多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就很明显，我不知道英国是不是也是一样。
对，
老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因为肌力的原因，虽然自己心里觉得有能量，但其实力不从心，他们必然的会失去一些对社会的掌控和对自己身体的掌控。
你这一点其实是说的很对的，因为据我的观察，像英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老龄化的这个现象其实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就想要做好这个 app， 就帮助那些老年人。我们也希望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多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好，回到了这个 app， 那么你们 app 是打算做哪些方面来帮助到老年人呢？你们又怎么做的呢？
事实上呢，一开始其实我们也是有摸不着头脑，几个小组成员当时就想半天，然后在网上去找一些资料，有什么样的 APP 老年人会去使用，然后我们基本上也发现了一点点方向，比如说怎么样提醒老年人去做一些事情，主要是这一类的居多。但实际上我们自己要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无从下手的，所以我们当时就也跟老师有一些沟通，他就建议我们说让我们去发现自己的用户。
所以你们去找了你们自己真实的用户？
没错，我们就非常直接大摇大摆的去伦敦街头去跟一些老年人，我们去跟他们搭话，跟他们去聊天。我发现有几类老年人是比较沟通的吧，但最好沟通的那类老年人肯定是爱喝酒的男人，因为在英国你知道足球其实是非常流行的，那些老年人他们就喜欢在酒吧或者在可以博彩的一些小店铺里面 点一杯酒，然后就不停的看球，然后看球的同时他们会喋喋不休，又有很多话讲。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他们去搭话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乐意跟我们讲，滔滔不绝，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去回答我们，所以这一类老年人是最好沟通的。其次就是讲话比较和蔼的，你也知道，因为你也在美国待过这么久，国外的同胞呢，他们其实是比较热情的。如果说他真的非常热情跟你打招呼的情况下，可能你跟他在问一些家常聊聊天，他们也会是很乐意的。
但是美国人的热情很多的时候是有一点夸张，比如他说这个事情 awesome， 他说这个是 fantastic， 但是究竟是吗？那老年人表面上说 awesome fantastic very good great， 对吧？但你怎么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喜欢你的 app？ 你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询问和去证明的呢？
对，我其实非常理解你这种心情哈，因为我们当时跟可能潜在用户群体一些老年人去说这个 app 是我们的构想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哇 awesome fantastic，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夸张的，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或者到时候我们设计出来他们到底会不会去使用，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是不知道的。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他们对这种功能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提醒他们吃药，提醒他们喝水，提醒他们跟自己的小孩有一些联络。后来我们就改变了策略，我们就跟他们去聊家常，我们会问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因为我们发现那些老年人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孤僻的，一方面他们很独立，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但他们内心还是希望自己的小孩是有时间去陪伴他们的。你知道其实在发达国家，小孩子基本上长大成人呢，就跟家庭的这种关系或者跟家庭的这种联络就完全不同于他在未成年的时候那个状态，
他就是更多独立的家庭，独立的个体。
对，说夸张点，他们都有一点冷漠在这个中间。对于年轻的一代，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他们要去工作，要去好好谈恋爱，然后他们甚至要去为自己的后代去花费很多心思啊。所以其实他们对上一辈没有太多的义务或者感情，基本上就脱离了上一辈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就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跟他们聊天，他们会很开心的，甚至很自豪的去讲自己的小孩做什么工作，做过什么东西。但是一旦问到说啊，他多久过来看你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有一种苦涩的表情，可能频次有时候就是达不到他们所期待的。因为现在在英国的年轻人是极有可能在别的国家去工作的，在法国，在意大利，这样使得英国的老人其实是比较自尊自强吧，但是又不服老，就是有这一系列的社会原因所造成的。
就是他们不会像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一样愿意跟别人说，哎，你看我女儿都不过来看我呀，我儿子都多久才来看我一次呀，能不能够陪伴陪伴我们呀，
对对，
就直接的表达出来，而是用一种 I'm good I'm ok， 但是其实内心里面并不 ok 并不 good。
对，你说的非常的对，其实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是非常直率非常直爽，反而到这种跟情感情愫相关的一些事情上呢，他们就并不是非常愿意去表露出来，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不能够要求自己的小孩做更多的事情。
那英国的老人他们平常的日常活动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知道英国是一个比较优雅的国度，尤其是像你在伦敦嘛，对吧，伦敦这个地区就有很多所谓的贵族，很多经济情况不错的老人就更多的希望过得更加的体面，是吗？所以他们的老年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其实这一点呢，对于英国的老年人来说呢，他们其实是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精致得体，很绅士，也是比较惬意的。抛开刚刚说的会对自己的小孩有所牵挂，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前面提到的，他们可以去自驾游，去旅行，那个时候有时候不上课。有一次去海德公园的时候，我就发现主要其实都是一些老年人，因为平时的时候年轻人都要上班嘛，他们其实是可能什么事都不做，就坐在海德公园的长椅子上晒太阳或者看书，他们其实也不玩手机，甚至有一些老人就坐在那里去观察其他的小动物，小松鼠，还有在湖里面游船的人们，他们可以自己那样自娱自乐的玩一整天， 也许到晚上或者下午的时候你就有事情可以做了，可以去酒吧喝喝酒啊，看看球啊。在英国英超也比较火嘛，球员踢得不好的时候就去说他们骂他们呀，这就是他们非常简单又平静的一天。他们有自己的活动，也有自己能够去享受的一些时光。
我知道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在美国就看电影的受众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的人，就包括一些演讲，科学演讲底下的受众其实很多都是中年人以上的。这个好像跟我们中国的国情又不太一样，你看一些科技的演讲可能底下坐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包括电影这件事情也是年轻人愿意去做的事情，但好像美国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开 party 喝酒运动追求刺激，这好像就跟我们完全反了过来。我不知道英国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去过博物馆，然后博物馆里面的老年人是不是也会多一些？
怎么说呢，在英国的博物馆，比如说在大英博物馆吧，除了中国人和一些爱旅行的国家的一些像韩国人日本人之外，大部分也都是小孩或者老年人就跟你描述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类似的。对老年人来说，他们是比较喜欢的这种历史感的东西。在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年轻人会走得很快，看得很快，看得很多，但是他们往往会在一幅画面前或者在一个雕塑面前会停留很长时间。我们隐隐地感觉到其实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些沉思，有一些思考在里面，但我感觉在国内可能就没有这种现象。而且在国内你也知道，老年人其实也不怎么喜欢去电影院，因为他们觉得电影院的声音太大了，可能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困扰。但是在英国的老年人，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还是他们心态还是比较积极比较年轻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事物，他们也是更容易去接受的。
我感觉这可能也是跟从小文史类的学科的培养也分不开的，所以他懂得怎么去欣赏美，他懂得怎么去思考，怎么去追求精神世界，所以他到老了以后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在这方面进行一个爱好的培养。而在中国可能以我的经验来看，就是小时候上课，哎，今天体育老师病了，哎，今天美术老师请假了，哎，今天音乐老师回家带娃子去了，这节课全部都变成数学课语文课。
因为在英国的老年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去带孙子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像你说的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啊，去花时间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国情的一些区别吧。对英国的老年人来说，他们是会有更多自己思想，更多自己想要去完成以前没有去做完的事情的机会。但是在国内来说，可能这一点就是比较困难了。
对，不过可能我们这代的成长长大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自己想要追求的精神世界。就比如说曾经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这一代必须学习军事理论，我们的下一代就可以学习物理化，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就可以学习音乐美术艺术。我印象挺深刻的
啊，这个点其实是比较有意思。从我英国回来的很多同学，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一味的去过于努力，甚至自己有了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像过往的一些就只是为家人，既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安排好自己的小孩。我觉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这一点应该会慢慢的会受影响吧。
对，所以你在跟这些老人聊天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有一回我记得我跟一个广州的一个同学，他跟我一样都是利物浦的球迷。我们当天晚上呢从利物浦看完一场球，他当时是赢了那场比赛，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我们坐火车当天晚上是坐到伯明翰，相当于是利物浦跟伦敦的一个中转站嘛，在中间的位置。从利物浦坐火车到伦敦其实需要4个小时。然后在火车上面有一个老年人跟他的儿子孙子3个人一起，他们正好都是利物浦球迷，但其实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是另外有一支主队的，我不记得是什么名字。我只是很惊讶他们在自己的城市有自己的球队，但是他们偏偏是喜欢一个离家里面坐火车要1个多小时的一个球队。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老军迷，老利物浦球迷哈，他告诉我他排了16年的季票，然后要买到那个季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严重的供不应求。他跟我说他排到第17年，他终于获得了那个资格。他们排队的形式是提交一些申请书，每年都要写，他们要写为什么想要做这个球队的忠实粉丝，你为什么想要获得这个季票，就是整个赛季票的一个资格。他要表达非常非常多对这个球队的一些感情认知，甚至狂热的喜爱。我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坚持了10几年，每年都要排队。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国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吧，可能在国外大家经济水平还是比较高一些，然后时间也比较充裕一些，所以整个人都没有那么浮躁，就可能做一件事情就能稍微沉下心来一点，能够做得深一些，走得远一些。这个我也觉得是慢慢变老过程中间的一种幸福吧，就他们可以有时间去慢慢变老，而不是来不及，就是趁着青春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情，他没那么着急。
对，我觉得其实我回到国内之后感触最深的也是这一方面，还是跟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吧。国人的这种心态跟发达国家，尤其是老人这一辈的心态差别还是比较大的。自从我回国之后呢，我跟我爸妈的沟通也增加了，这种沟通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在，我希望他们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周末的时候有空就要多出去走一走，出去玩一玩，去跟自己的朋友去吃吃饭爬爬山，而不是像以前上班累了周末的时候就在家里面休息打扫卫生。然后慢慢的其实他们也认同了我的这种观念，我最受鼓舞和感动的地方是他们觉得这种观念是非常棒的，他们会告诉我出去爬一次山，出去泡一下温泉之后回来他们的心情会变好。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去影响我身边人的地方，不只是我自己去感受了英国老人带给我的这种观念和对人生的态度，我也是希望把这样的心态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阳光。
那你跟这个老人聊天的过程中间最后有什么收获，以至于最后帮助到了你的课程设计呢？
其实我从他们的一些诉求里面还是得到了不少的帮助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P 原型和整个最终效果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用卡片的形式去让他们去做一些测试的，在测试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有发现他们是非常认真的去做一些测试，我们当时的一些流程的设计其实步骤也是非常简单，共就4-5步的样子，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那种眼神里面感觉到他们对这个专门为老人设计的这款 APP 上还是充满期待和希望的，虽然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底吧，但是在他们去验证这些功能，就是我们有嵌入一些怎么样让老年人跟年轻人互动的一些概念在里面，比如说让年轻人录制一个小视频去提醒老年人去喝水，这样的话就类似有点像跟他们实时视频。在这一点上至少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对我们功能流程设计上面的一些认可。
挺好的，这就是你说的从老年人的谈话当中发现了他们对情感上的需求大于了对物质上的需求，至少在发达国家，在英国是这样，所以你们抓住了这个点然后改进了你们的 APP， 可能喝水这件事情反而变成了一个次要的事，看到自己孩子的一段视频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吧。
总结起来对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发现了他们这种潜在的情感化的需求，我们小组也是非常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帮助他们表达这种诉求，对我们来说其实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学了这么多年设计，真正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需要去关怀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价值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设计能够不断的激励着我去为别人服务，做一些情感化的一些体验。
对，确实设计真真切切的学了那么多年，在你英国的这一年当中能做出一款这样的 app， 让它落地，帮助到老人，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问题，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别人通过你的设计让你感受到了你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老人们要不断的去发光发热，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也让别人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正在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最后的力量。
这么一说也是有点感伤了。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他们其实没有想太多，就是他们不会去想自己还能够去为这个社会做多少事情，他们也主要就是想去安享晚年，去完成以前吧没有达成的一些愿望。对他们来说，当下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同意，但是老去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终究会到来的老去的这一天呢？
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好好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人对于未知，对于未来其实是会有一点恐惧的感觉。对于我个人来说，跟老年人这些沟通，跟他们的一些相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珍惜和把握当下的时间。其实你不需要去为未来自己老去去做什么准备，你只需要为你现在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那就是对你未来最好的回馈。
对，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了这一段，也可以跟你们的父母聊聊天，让他们多多的去享受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然后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度过之后生活的每一天。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给我们带来的他在英国的一段经历和感悟。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谢谢郝宇，再见。